大家平安。借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想刚才那个露比带得很好哈，他刚才拿手机放在这里，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把手机的那个关静音，或者是全部关掉。我们好不好？大家检视一下，盼望我们的手机不要再，甚至也不要震动了，因为你震动，你那个手机动，你的心就动，那你的心动，有手就动，然后脚也动，就跑出去。所以，让我们到神的面前就专心。今天这两个小时是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敬拜神，那将是最好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不离开神的面前哈。比如说，如果我们跟美国的总统见面的时候，请问你会把手机放在那边摇一摇晃一晃吗？然后手机来了，有电话来了，你说总统对不起啊，我现在接下手机嘛。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大概不会，而且也不敢做。为什么呢？不好意思，因为面对的是总统。那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进到圣堂里面，你所面对的比总统不知道大几万倍，那一位叫做全宇宙的神。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敬拜哪敢乱来。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存着敬畏的心，而且也帮助我们真的提起精神来。有一些人知道，有一些人在礼拜一到礼拜六工作的很辛苦，人家是从早晚早九晚五，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下午五点呢。我们华人呢刚好就是相反，是从早五那晚九，早上五点就开始做，做到晚上九点这样子。我们为的是干什么？为的是赚钱。我不是说赚钱不好，但是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不要拿生命去换金钱，更不要拿健康去什么呢？去搏要得到看得见的东西，到后来我们都会后悔。所以求主帮助哈。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的精神打起来，而且让我们的眼睛睁得亮亮的。除非你有生病，或者你觉得太累哈，你说啊，我到神的面前来打一下瞌睡，就在那边打瞌睡，那我没有办法。但是呢，我看到有人在打瞌睡的时候，对我有一种欣慰，是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在点头，是，是，是，在表示说我讲的都很同意，是，是，是。这也不是很好，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真的是打起精神，我们来一起。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继续讲第十六讲，就是主耶稣必定再来。我们越来越接近后面了，后面就越来越好，因为是我们现在讲到将来上帝的国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讲天上圣城的荣耀，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因此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圣经，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其实我们应该最好读整章哈，21章，启示录21章，就是圣经的倒数第二章，圣经的最后倒数第二章哈，我们一起来诵读启示录第21章，因为后面还有22章哈，所以我们一起有机会就来诵读启示录21章。弟兄姊妹如果翻开的话，我们就一起开声来诵读，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可以吗？好，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被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我们先念到这里就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每一次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心里面就充满着澎湃、喜乐而且盼望的思想。主，那就是我们每一位渴慕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要去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段圣经，求主对我们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求主带领，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分享，特别保守你的仆人能够有精神的，而且一一的说明的清楚，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愿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挪开我们的眼睛不好的地方，挪开我们的身心灵里面肮脏污秽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一致的在主你面前领受主你的话语，也洁净你的仆人跟这个讲台，让你的仆人跟这个讲台能够成为主你福音的出口、恩典的导管，让我们每一位在主的爱里面一同享受领受主你从上头来的赐福。感谢主，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讨论分享这一段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耶稣来以后，在这个世界要作王1000年，1000年以后，那1000年是一个非常美的时间，因为那1000年里面，神已经把世界上所有犯罪的源头，魔鬼跟他的爪牙一起抓起来，丢到一个地方叫做无底坑。在那个地方呢，1000年，在那1000年里面呢，人因为没有黑暗的权势搅扰，所以人不会犯罪。所以那1000年呢，有人把它形容叫做什么呢？我们华人所说的乌托邦的世界，那是真的会成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人没有征战，没有攻击，没有仇恨，没有怨恨，而且只有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基督作王掌权。那耶稣在哪里掌王权？就在这个世界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耶稣来的那1000年要在那个地方掌王权。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有机会，现在不行了，等到耶路撒冷在战争停掉以后，有机会能够再去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样子，现在看起来还不是很漂亮的，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会重新让那个地方成为什么呢？成为他的首都，成为他荣耀的地方。那这1000年，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描述，我盼望以后有机会就专门来讲1000年里面太多很好的描述。比如说人活到100岁，如果万一死了，那还算作婴孩。人可以活到好几百岁，就像最初一样，而且呢，没有征战，没有病痛，没有任何不好的事情。这1000年过去了，为什么要有1000年？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耶稣创造完美交给我们，结果被魔鬼给搞坏了。所以把魔鬼赶走以后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再来在这个世界做一千年的王，让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完全成就。在那个时候呢，连什么呢，连狮子都在吃草。狮子跟什么呢，跟霸，跟什么呢，跟牛跟绵羊在一起和睦相处。那是一个没有罪犯，没有战争，只有和平的时代。但这个一千年过去了以后，这个一千年过去了以后，这个世界不是很好，因为被玷污了。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会被释放出来。魔鬼败在被释放出来以后呢，他不甘愿的就回去找他以前还有留下的一些根底那个不好的东西。结果又有一些人被搅和起来以后，其实我们记得一件重要的事情呢，现在世界这么乱，其实基本上不是人乱而已，是有一股黑暗的权势在我们当中搅和，做破坏，做攻击。当那个东西拿走以后，我们心就会稳定下来，但是当魔鬼又回来的时候，又要搅和起来。他就带着跟随他的爪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跟耶稣再一次做最后打仗。当然怎么能够抵挡耶稣基督，他是全宇宙的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第启示录第二十章说，当时神就全部天使天君就来全部抓起来，耶稣基督一声令下，全部丢到一个新的神预备的地方，叫做火湖，现在被称作，我们也把它称作地狱。所有的黑暗权势，魔鬼头从撒旦开始，全军丢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大得不得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那个时候会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叫做白色大宝座，做什么？不是让人敬拜，那边做审判的工作。审判谁呢？是什么？世界所有的人，从亚当开始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那在那里说，人神要按照有两本册子，一本册子呢记载人的工作，一本册子叫做生命册。凡是没有名字记在生命册的，天使就把他抓起来也一起丢到火湖里面去。圣经说那叫做第二次的死。这个之后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说什么呢？现在有一个新的天新的地从天上降临，旧的天地已经废掉了。所以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跟我们讲，这个新天地降临的时候呢，有十个非常重要的记号。第一个是什么呢？旧的天地被废弃，而且圣经特别讲说海也没有了。我记得我上个礼拜用很长的时间跟我们讲说，上帝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把那个四个很邪恶的势力拿走，然后创造一个很漂亮的世界，让人住在那里面。里面是什么？是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所以我们人在里面的是很纯洁。结果我们人，神警告我们说要小心，不要去吃那分别善恶的果树。我记得我在很多人在上我的课的时候呢，他们说上帝为什么要把那个分别善恶的果树放在那里？如果把它拿掉不是很好吗？不是，那个分别善恶的果树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上帝创造的律。那个律是什么？是整个宇宙运行的律。那个律呢是不能破坏的，那个律是我们的保护。就好像什么呢？就像你打球要有规则，而且呢你开车要有什么呢？要守交通规则。那个规则看起来好像是限制我们，不是，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结果人就想去试，因为借着魔鬼诱惑，结果我们从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的生活里面，就进入什么？进入相对的里面。 有真就有假，有好就有坏。有时候吃得很饱的时候，有时候肚子就什么呢？就会痛。那叫做相对的。所以我们人现在就住在这个相对的世界里面，而那个恶在后来搅和了，越搅和越多，而且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搅和的更厉害。圣经告诉我们说，到末日的时候，神要把这些肮脏污秽全部丢到火屋里面去，以后让我们人又进入什么呢？进入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的里面。所以换一句话说，让我们又回到那里。那很多人有一个观念说，哦，那是不是以后还要再巡回啊？在我们很好的时候，然后又让魔鬼下来，然后又再循环几万年，是不是？没有那一回事，那是佛教的思想。请我们记得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开始这样做，决定以后，我们就进入永恒的祝福里面，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记得上个礼拜跟我们讲说，第一个是什么呢？旧的天地废，而且还就是翻滚的是恶势力也就不再没有了。再来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这是一个绝对全新的创造。然后第三个，我说这是永恒的，永恒的意思就是没有无穷尽的。那个永恒是包含时间跟空间已经不重要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住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的里面。所谓的时间，就是你今天活在2024年，你大概过1000年以后，我们不会住在这里，对不对？因为我们受时间限制。那空间呢？你今天在这里，你就没有在你的家，这就是你受空间的控制。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去的时候，时间跟空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活在永恒的里面。那种观念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去想象，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哇，那个时间是长得不得了，而且你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你要做什么？很多人就说活得那么长干什么？无聊死了。我告诉我们诸位，在天上没有无聊。为什么？因为那是不好的东西，凡是不好的相对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完全挪走。哇，那是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然后再说空间啊，我在这跟你们之间呢有距离，这个叫空间，对不对？我们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说，不知道几亿个人都是基督徒，都已经信主的，在神的面前敬拜。我们会说，哇，那几亿的人，耶稣怎么知道我在哪里啊？你放心，他就在你旁边。那叫做没有距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贝。我刚才看到我们大家在唱敬拜赞美的时候呢，我稍微瞄了一下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得怎么样。我在这里唱歌，耶稣知道吗？你在这里会觉得更有距离感，对不对？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好好练习唱歌，因为有一天到天上去，我们要常常敬拜。在敬拜的时候呢，耶稣就在你旁边，你跟他就这么近，就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再来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不再有忧伤，那些忧伤痛苦都已经不被纪念了。然后第五个是什么？我们活在神圣的里面。那个神圣是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还有呢，全部都是新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全部都是新的？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新的买来过了不久会变成旧的，对不对？那是什么？相对的，有新就有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进到圣天堂里面的时候，全部都是新的，永远不会坏的。然后第七个是什么呢？喜乐。为什么？因为神跟我们同在。你跟他同，他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常常所经历的就是什么呢？在喜宴里面的喜乐。然后第八个很有趣的意思就是，不再有死亡。 死亡我已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懂圣经，你一定要记得死亡的观念不是死了就是没有了，死了不动了，死了就拿去埋葬了。请我们记得死在圣经里面的观念是分离的现象，换一句话说，没有分离，没有别永别这回事，因为神跟我们同在。第九个，疼痛也没有了。我们年轻人很好哈，但是当你活到七八十岁都七老八老的时候，你开始会觉得怎么样？这里痛，那里不舒服，哎呀，怎么起来头重重的？哎，怎么肚子不太舒服？赶快跑，要有那些要买药去吃什么，对不对？请你放心，有一天你在天上没有疼痛，没有悲哀，没有痛苦，而且第十个是什么呢？我们永远活在光明的里面，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就是什么呢？耶和华神耶稣基督本身说什么呢？我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他们不再有疼痛哀嚎，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要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很有意思，这里呢所说的，因为神说我是阿尔法、欧米伽，你知道阿尔法、欧米伽这是什么呢？是希腊语哈，希腊语的22个字母的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希腊字母就像英语的字母 ABCD 那个哈，那希腊语的字母第一个字叫做阿尔法，然后最后一个字叫做 Omega， 不是我们买那个很漂亮的手表那个 Omega， 那个 Alpha 跟 Omega 就是开始跟结束的意思。耶和华神就是我们所侍奉的神，三一真神是从头开始把我们创造了，但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把肮脏的污秽的结束了，进入永远新的意思。所以呢，这叫做恩典的祝福。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这里你会觉得很奇怪，我读到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说，看太好了，奇怪，从 第七节第八节哈，第八节第九节说什么呢？第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是第二次的死。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点怪怪的，为什么呢？前面写的都很好很好，为什么加这个东西在里面，还要让我们去想到那些东西？弟兄姊妹，我发现这是作者约翰他所看到一个最强烈最强烈的事情。什么的强烈？荣耀跟羞耻的对比。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如果还在罪的里面的时候，那是羞耻。而这些羞耻说什么呢？胆怯、不信。什么叫做胆怯？所谓的胆怯就是什么呢？胆怯就是胆小、懦弱的意思。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没有一个人说是基督徒的时候，在一个很嗨的那个宴会里面的时候，大家喝酒啊，你敢不敢说你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声讲说我是基督徒，如果移民官问我是你是基督徒吗，我会很勇敢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我要申请进入美国。有好处的时候我们会勇敢讲，但是当你面对黑暗的权势，一大堆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敢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敢，你是一个真基督徒；你不敢，在这里说什么？你是一个懦弱的人，就是什么呢？胆怯的人。然后再来这里说不信的，不信就是那些我不信，讲那个谎言我不要， 那就是不信的人，我们都很清楚清楚。然后再来就说什么呢？可憎的，就行恶事、行可怕的事情的人。然后再来杀人的，我们都知道；淫乱的，我们也都知道。然后行邪术的，那些好厉害的人行邪术，好像让我们觉得哇，好厉害啊！我们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告诉我说哇，去什么地方拜啊？那个地方好灵啊，那个什么地方很灵。其实那一些背后都是行邪术的，背后都是行邪术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人说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去的时候呢，他还去算命干什么？我说奇怪，是这样吗？他不是信耶稣了吗？我相信那是假的，但是如果是真的，那就很糟糕。所以请我们记得，请你记得，基督徒绝对不要再去算命，基督徒绝对不要再去找那些邪术的东西，因为那些邪术的东西会让你的生命沾染邪恶的事情。前几天我们在黑山的时候，有一个韩国人，他是基督徒，他去参加祷告，然后刚好我们两个年轻的牧师，就是江牧师跟 Tiffany 牧师，他们两个在那边帮人家祷告，结果那一个牧师呢，不，结果那个韩国人呢，在那边的时候呢，发作了，发作什么呢？因为那边圣灵很强，结果呢，他里面的灵就被激起来了，然后他就蹦蹦蹦蹦蹦蹦这样子。那听说有一位我所认识的牧师啊，跑过去也不懂，然后就跟他在一起蹦蹦蹦蹦，这边跳起来怎么样？那我们两位年轻的牧师看傻了，说：“诶，怎么这个样子？”后来有一位比较资深的那个代祷部的人就走过来说：“停掉，叫他们马上停掉。”结果那个牧师还以为说：“诶，我以为你们要叫我们再继续这样做了。”他说：“停掉，那是黑暗的权势，自己不会分辨。”后来蒂芙尼牧师跑来问我说，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他说：“牧师，那是什么东西啊？”我说：“那个韩国人，我可以看出来就是被鬼附的，是拜偶像，里面有邪灵。”但是那个牧师跟他这样做，那牧师是什么？他里面有宗教的灵。那什么叫做宗教的灵？请你记得，弟兄姊妹，宗教的灵最爱躲藏的地方在哪里？在基督徒的身上，他让你很敬虔，而且看起来好像很敬虔的样子，但是里面所彰显出来的是邪恶的。弟兄姊妹，请我们注意，我看到这个时候就非常小心。那个什么呢？那个宗教的灵，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有。请问那个宗教的灵在圣经里面所彰显出来在谁的身上？在法利赛人跟什么呢？跟那些律法师，在那些专门教圣经的人，他们敬虔的不得了，但是看到耶稣讨厌，要杀耶稣。从里面彰显出来的是什么呢？不属神的。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你们是属魔鬼的，那一些人就要抓，要杀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请记得那个宗教的灵最愿意附在谁的身上？第一个，最愿意附在牧师的身上，给牧师有权柄，讲话很有能力，而牧师也觉得哇，好高，好棒，好棒。小心，也会附在谁的地方？附在教会的带领者的身上。为什么呢？犹太人那些掌权的宗教的领袖，大部分都附着什么呢？都有这个宗教的灵，而这些东西一附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伤害，第一个就是抵挡耶稣， 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再来说什么呢？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你圣经前面写得非常好，非常好，哇，在天堂里面，在新的世界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突然间就冒出这一段说，但是这些不在里面的是谁呢？就这些人。我说奇怪，怎么到21章已经很好了，为什么又这东西又跑出来？但是你注意看的时候呢，圣经的作者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强的对比，就是什么呢？荣耀跟羞耻。在神的国度里面，荣耀出现的时候，羞耻就拿掉。而且请我们记得，你从天上，从那个什么呢，从那个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那里面，火湖可以看不到，可以看得到，可以看不到。我刚才讲了，在天上没有所谓的好的距离，我拿望远镜来照一照，把那个远的照过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将来在天上，将来在天上没有什么距离，你都可以看得到，火湖就在你的旁边。那些人，所以这里是圣经里面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知道将来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些在火湖里面的人。那里面你可能有谁？有你认识的，有可能是有你的朋友，有你的亲戚，有你的兄弟，有你的姐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赶快赶快让他们一起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从以前也说啊，宗教自由，你选择你自己的。为什么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远远的几百年前就坐船到中国来向中国人传福音？我在做我的报告的时候，我在礼拜五在做报告的时候，我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1807年第一个到中国去传福音的，他是一个苏格兰的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Morrison， 我们中文把他翻作马里顺，姓马，但是不是他姓马，而是他的翻译叫马里顺。他25岁，神学院毕业，得了很多的聪明跟智慧，从英国出发，坐船坐了6个月到中国来。他是近代第一个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你知道当他在船上的时候常常祷告，船长是英国人，有一天看到这个小伙子25岁，说年轻人你要到中国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传福音，将耶稣的爱传给中国人。你知道那个船长他已经在中国跟欧洲跑了不知道几趟了，他到中国去过，你知道他笑的年轻人呢，你以为你多厉害啊，你能够去改变那个已经几千年在信其他神拜偶像的中国人吗？你知道 Morrison 他怎么说？他说我没有办法，我不能，但是我相信我的神能。那句话成为他的名言，我不能，但是我相信那一位创造我拯救我的神可以。所以他就到中国来了，他第一站就在澳门 Macau。然后他在澳门哈，当时是清朝了，外国人不能够随便进到内地去，他就在澳门那个地方。你知道他辛苦的传福音，学中文，辛苦的传福音，要把福音传给中国人。你看中国人当时的心多硬，你知道不知道？他传了14年，才带领第一个人信耶稣。 我不知道你有多大的能耐，我不知道你多大的耐心。我呢，如果去一个地方一两年，搞不好我就走掉了。但这个人辛苦的就在那边传了14年，才带领一个人信耶稣。他后来在中国27年，后来得病就死了，50几岁。你知道他在中国做了另外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他学中文，而且学的是文言文，因为他懂英文跟懂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圣经的话，然后他学中文完了以后呢，把它翻成中文，整本圣经第一本被翻成中文的就是他做的，他把他的一生就埋在中国，他死了没有运回英国，就死在中国，就埋在澳门的地方。你知道这种生命啊，这种生命爱中国的生命那是不得了。那你知道文革的时候呢，文革的时候离1807年他第一次来中国宣教，当时就很多宣教师继续来中国。你知道传了100多年，当时的中国全国大概有600万的基督徒。然后文革开始了，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纪录片，江青就是毛泽东的太太公开的宣布，从现在开始已经没有基督教了，所有以后的人如果要研究基督教要到哪里去，到博物馆里面去研究。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神的作为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测量的。10年的文革，中国经过一个非常严寒的冬天，那个严寒的冬天真的不是外表的冬天，是心灵里面的冬天的呢。但10年过去了以后，文革过去了，请问基督信仰基督徒没有了吗？文革之后基督徒哇哦蓬勃的生长出来，据统计这10年之后中国的基督徒变成至少6000万以上，有人算过差不多100倍，如果100倍就是6亿。谁做的？神做的。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不要忘记神绝对不会放弃中国。所以求主帮助，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宣教的时候，我代表亚洲讲亚洲的宣教的时候，我告诉所有的在那边的白人跟其他的国家的人，我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没有忘记中国。所以我说请你们继续祷告。然后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个韩国的牧师来问我说，张牧师你记不记得在不久以前在几年前你讲过一个，他就 People of Chopsticks， 他说拿筷子的百姓，我说我知道，他说请你再讲一次好不好，我说好。我上去报告就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就是在民国初年呢，有一群基督徒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领受一个意向，就是要从中国走丝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结果他们走到新疆的时候呢，糟糕，国门关掉了，因为那是内战开始。结果他们大部分都死在新疆，但是他们在新疆没有不是做事，他们就在新疆那边传福音。那很有趣的一点，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讲，就是传福音 传入耶路撒冷，那是中国人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最美的是什么呢？我大概在五年前吧，到韩国去跟罗牧师，我们要去韩国那边教导韩国人，开始认识这个灵力侍奉的课程。我们在一个聚会的时候呢，大概有一两位牧师来了。那突然间有一个牧师站起来讲韩国话，然后经过翻译，他说我前几天在耶路撒冷呢，刚回来，我在参加耶路撒冷聚会的时候呢，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异象。然后他说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一只手然后拿着一双筷子，那就没有了。他说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我听到以后我说我可以给你解释那是什么。哇，大家就是很注意听。我说那叫做拿筷子的人，或者称作拿筷子的百姓。当然我是用英语说了啊。我说请问世界上拿筷子吃饭的百姓有谁呀？有中国人，有韩国人，有日本人，对不对？大概最主要这三个民族了，对不对？那你看到那个意象是什么？我可以简单的讲，就是神在末世的时候要使用拿筷子的百姓，从亚洲这个地方把福音，我们从东亚这边把福音传为什么？传为西亚，传为耶路撒冷，让圣经福音传回去。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从使徒开始，从往西边传，往西方传，然后从西方然后再传到东方，那我们东方接受了，然后再从东方这边再传回去，刚好整个地球都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包围。我大家说哇，那太好了。我说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在过去的历史里面，魔鬼可能预先也知道上帝的作为，要使用拿筷子的百姓，但是魔鬼已经先做手脚了。在过去的数百年里面，这三个拿筷子的百姓互相杀来杀去。你看在过去日本到韩国去杀了多少韩国人，你看日本人到中国杀了多少人。所以中国人恨日本人，韩国人也恨日本人。上帝怎么用这三个拿筷子的百姓啊？所以我说现在我们基督徒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给我们灵敏的心，求主给我们有一个什么呢？赦免的心，不要再去制造仇恨了。现在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能力去做医治释放的时候，盼望这三个民族如果联合起来的时候，哇，这个世界不得了。神要在这个世界做什么呢？做大事，而且要把这个最后一棒传福音的大能力大使命交给我们，传回耶路撒冷，让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啊，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好不好？再继续看下去，我请我们来从第九节，第21章的第九节哈，第九节开始念到20节就好。我盼望今天能够讲到这里就很不错了，还有很多很棒的信息在里面哈。从第九节，21章的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念到21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时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好，哇，你看到在这里说描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是什么？这里说是羔羊的妻。这里的妻并不是上耶稣基督娶一个太太的意思，不是。这个妻有两个意思，就是指住在凡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妻的意思就是跟耶稣基督很亲密的关系的人。因为请你记得哈，耶稣曾经讲过，在天上我们人跟人之间已经没有夫妻了，所以当你现在还在世界上的时候，就好好看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哈。将来在天上，我很好，那个 Marco 跟那个 Kitty 马上就彼此看一下哈，他们夫妻最好的哈。我们到天上去都成为好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在天上没有性行为。理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躯体都改变了，变成灵体，就像天使一样，灵的体没有性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地上夫妻的事情，将来在天上都是最好的朋友。而圣经里面用这种描述说，耶稣跟什么呢？跟所信他的人就好像他的妻子一样。还有呢，耶路撒冷整个圣城住在里面的人都跟耶稣就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的意思。换一句话说，请你记得，耶稣跟我们每一位的关系是都是直接的，不会说什么呢，你是谁的谁的谁，所以我认识你。哦，你是谁的儿子啊？我认识你爸爸。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耶稣基督好像夫妻的关系，那么亲密，那么认识，那么熟悉。所以当我们说，哦，这里有夫妻关系的，不要把它想到在世界上这些东西哈。因为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有法利赛人给耶稣出了一个考题，说啊，耶稣啊，你说将来我们人都会从死里复活，那些是撒都盖人呢，他们不相信复活的这些事情。然后呢，说这怎么可能呢？而且我们在地上有一个规则，就犹太人的法律，就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哥跟他的妻子结婚了，没有生下孩子，然后大哥死了，然后呢，弟弟要娶那个大嫂哈，跟他结婚生孩子，为大哥留后这样子。结果那个撒都盖人就想了一招来问耶稣，说我们圣经这样写，那你说这个有人从死里复活，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然后他说，有一个人有十个兄弟，大哥娶妻子了，然后他死了， 二弟就跟他结婚，结果二弟也死了，然后来十个兄弟都娶他了，娶他以后将来到天上，你说有复活至今，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啊？因为十个都娶过他，他们盼望用这种方式来取笑耶稣，耶稣反而取笑他们说：“你们根本不懂，你们把地上的事情想到天上的事情。”耶稣说：“我教你们，将来在天上也不嫁也不娶，因为都成为圣洁的人。”他们就没话讲。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夫妻之间那个最美的关系呢，因着罪进来以后，人夫妻的关系就被玷污了。将来神在天上，我们也没有生育了，这么多人就这么多人，就跟神住在那里直到永远。所以那是一件最最奇妙的事情。好，再来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什么呢？第十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哈，那个耶路撒冷圣城呢，从远远看好像建立在一个好高大的山上面，很有意思。然后呢，将那山怎么样呢？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就在那里面，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耶路撒冷不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他指示我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个天十位天使。而且这个门呢，是什么呢？上面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呢，城是什么？四四方方的，这写得很清楚啊。东边、东西、南北，四四方方的，长度、高度都一样。而这里说什么呢？那个东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北边也有三个门，一共有十二道门。那很有意思，有一位很出名的圣经学者叫做 William Buckley， 他解释说，这一些门到底在象征什么？我说很有意思，但是不是没有圣经的根据了，这是他的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东门呢，因为东方，从我们的观念，东方是太阳出来的地方，这个代表说什么呢？很小，从小就信耶稣的人，大概就从东门进来。然后东门呢，然后西门是什么呢？西门是太阳下山的地方，所以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有一些人呢，到年长了以后啊，诶，相信耶稣的快死了以后才相信耶稣，神也开放让他们从西边可以进来。然后北呢，北可能是住在很寒冷的地方的人，住在寒冷的地方呢，神没有撇弃他们，比如像爱斯基摩人呢，像住在北极的人呢，他们也可以得到救恩，神的爱也从北方让他们进来。那南方呢，比较热情，而且是比较豪放的哈，而且很热的地方呢，神也没有放弃他们，从南方进来。那这样解释我觉得好像可以了，但是这里在表示说什么呢？有十二道门，人从东南西北，不管你住在哪里，都可以因着神的爱跟恩典邀请你进入，那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还有再来说，城四方形，而且呢长宽一样，而且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的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0轴。哇，那是非常非常高大的墙啊！表示说什么呢？表示说我们都会住在城墙里面了。城墙那么大，不是在防御敌人，那个城墙大是让我们可以住在城墙里面，里面都有房间，里面的房间是可以让我们住的。然后在这里说什么呢？在这里说， 第十六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尾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长宽都一样。请问四千里多长，你知道吗？圣经这里所谓中文翻作四千里，那好像是有人把它量过来，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长宽都一样啊，大概从纽约到伦敦的长啊。换一句话说，覆盖了整个大西洋那么大。所以呢，有人说那是大概225万平方公里，这个城呢、啊、这城的大。但是有人会觉得哈，怎么那么小？你可以想象从这里纽约到什么呢，从纽约到伦敦哈，我们坐飞机要多久？姐姐你坐过？坐六个小时哈，六个小时大概从这里从纽约坐到加州的那个距离哈，这是一条路的长宽，那是平方公里这么大。我听说哈，怎么那么小？其实请你们记得，在古代的人看那已经大得不得了了，从我们现在会坐飞机的人不算得怎么样、啊、但其实呢，那是一种象征的大，大到不行，大到你没有办法去看，大到你走路走不到，那个意思。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所有属神的人都要住在那里面。而且这里说什么呢？城墙不是用水泥做的，城墙还有那个装饰都不是用混凝土做的或者是砖做的，因为那个城墙都用什么呢？用玉石做的。换一句话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美是超级的美，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它有多美。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十二种宝石，其实是在象征什么呢？神的荣耀的本身的反应。我请你们来看同样的启示录第四章，这是我曾经讲过的启示录，同样的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好，这样就好。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啊，老约翰在异象当中他被提到天上去了。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他第一件看到的时候，哇，有一个很高的宝座，有一位坐在上面的。请问那一位是谁？这一位是谁？这一位就是我们三一真神的圣父，然后第五章圣子，然后圣灵在旁边。所以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你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阿爸父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但是我当第一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纳闷，怎么我们阿爸父神坐在宝座上看起来就像宝石？你有没有看到说，你会说那第三节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用四样东西在形容我们阿爸父神，第一个是碧玉，第二个是红宝石，第三个是彩虹，第四个是绿宝石。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 为什么用这种宝石在形容我们的神？其实用这种四样东西，犹太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其实犹太人很喜欢比喻，这个跟圣经有关系的，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比喻代表什么呢？请我们记得，比喻代表圣洁，那红宝石代表公义，绿宝彩虹代表信实，然后绿宝石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慈爱。换一句话说，神坐在宝座上，那约翰一看到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他彰显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荣耀。那个荣耀里面所带出来，你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圣洁，是公义，是什么？信实，又是慈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如果我们有一次去见到一个老先生，或者一看到说，哎呀，这个人很慈爱，你可以有那种感觉，对不对？有一天你到天上去，你见到阿爸父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用什么呢？用碧玉来代表神的圣洁，漂亮圣洁的不得了。你看到他，你会觉得你是很误会。然后再来，你会看到神的是非常的公义，在他里面没有错误。第三个，看到神的信实，他说一不二。然后再来看到神是非常慈爱。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哈，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刚才所说的那耶路撒冷圣城，神用什么做的？用这些宝石一个一个把它盖起来，盖那么大，盖那么宏伟，那些都彰显什么？彰显出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荣美，还有神的荣耀，就是在里面你所看到的。而且呢，神把所有的门敞开，现在还敞开着，欢迎所有的人可以进去。请问你看到那个圣城的荣耀，你看到那么大，你可以进去吗？那将是我们很大的挑战。所以你会发现哈，你会发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哇，糟糕，讲不完了哈，我下个礼拜再继续讲。下个礼拜会继续讲，里面还有很多很美很美的事情，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我在这里要请问一件事情，就是谁可以进去，谁不可以进去？请我们记得，谁可以进去，谁不可以进去，好像取决于神，对不对？其实你如果好好读圣经，请你记得，完全取决于你跟我。你有没有看到我刚才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圣洁与什么呢？与丑陋。还有呢？还有光明与什么呢？光明与黑暗。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荣耀与羞耻。圣经里面摆得很清楚，请问你选什么？还有，请你记得，我们盼望能够再活在这个世界活得长一点，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会找好的地方去住，就在那边买房子，盖好的房子，这我们都这个很正常，很好。但是，请你记得，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去哪里？你知道吗？请我们记得，不是神决定。当然，他已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决定，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那个回应者是谁？就是你跟我。我记得我很早跟我们大家讲过，说我这个故事已经讲过，但是我今天早上再次重复一次。 大概在200多年前有一个印度的圣徒叫孙大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徒基督徒，他原来是锡克教徒了，而且他的祖宗呢都是锡克教的长老还有祭司的，而且这个人他将来也被期待要成为锡克教的头头的。但是后我这个长话短说，后来他信耶稣了，他信耶稣的时候被家人逐出家门，而且呢最可怕的就是锡克教徒有一个方式，就是当你不成为锡克教徒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就把你逐出门外。所以他最后一次跟他的爸爸妈妈吃最后一顿饭，然后他妈妈就说孩子你可以走了，结果把他逐出家门以后，他走到半路开始肚子绞痛，他才发现家里面的人已经放毒要他死在半路上。你知道宗教狂到这种可怕的程度，就像回教一样。还好他倒下来的时候勉强还可以爬到礼拜堂里面，一个牧师把他救起来，还好神的保守他没有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更刻意的寻求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人家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把圣经拿起来撕掉，他把它丢到垃圾堆里面。后来他开始产生很大的征战，说到底有没有神。当他在问说到底有没有神，或者有哪一位是真神，世界上那么神，那么多神，很多真神，你看他当时下了一个决心，他自己他是一个教徒，他去沐浴洗完澡以后换上好的衣服，然后他就在他的房间里面跪在那里，他说天上地下如果有一位真神，今天晚上12点之前请你现身给我看到。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神或者没有现身，表示神都是假的。他说我们后面家的后面有一条火车，12点钟的时候火车会从这里过去，我要去卧轨，就去躺在火车头上面，火车轨上面死吧，因为世界上没有神。非常的敬虔，就到11点多的时候，他觉得说大概没有了，神也不出来了，让他在很怕失望站起来要走出去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他的房间起火了，是糟糕，怎么我的房间起火呢？结果注意看，不是起火，就一个非常荣耀的人站在他面前。他最初以为他们锡克教的那个他们拜的主神啊，但是一看跟我们刻的偶像不一样，那是谁啊？然后他跪下来问说你是谁？那个人穿着很白的衣服跟他讲说，我就是你所弃绝你所怨恨你吐痰在我身上的那位耶稣。他吓坏了，然后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赦免我。耶稣说我已经听到你的祷告，从今以后我要使用你，起来吧。然后耶稣叫他去睡觉，他 那天晚上睡了一个最好的觉，然后隔天起来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我要信耶稣。他爸爸你神经病，昨天还说你不要你要做什么东西， 你跟耶稣吵架还有怎么样烧圣经，怎么今天说要信耶稣，你头脑坏了你。他说我真的见到耶稣了。从此以后他被家人逐出去以后，后来、哦、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的办法要诱惑他回来。后来他就进入修道院里面，进入念神学院，然后去修道院。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他说我对中国最有负担，而且他所住的地方就刚好在西藏旁边。神告诉他说我将西藏人交在你手中，你到西藏去传福音。他就到西藏去传福音，碰到好多好多的困难。 但是他常常在祷告的时候，神让他有经验到天上去。现在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就这个。有一次他又到天上去，他灵魂被提到天上去，就像约翰一样。他到天上去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跟很多圣徒，还有很多天使，甚至跟主耶稣交谈，问很多问题。比如说他曾问耶稣说，主耶稣，我很好奇啊，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请你告诉我，你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哇，那个神迹真的太震撼了。然后他说，主耶稣，那个小孩子啊，怎么那么会懂你的心？因为小孩子他怎么懂，他怎么会拿五个饼两条鱼就叫你送给你？圣经没有记或是这个男孩子是怎么样。耶稣跟他讲说，哦，这个事情圣经没有记对。然后他跟耶稣跟他讲说，这个孩子曾经患了要死的病，他的父母把他带来找我，我医治他了，这个没有记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个孩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想跟随我，所以呢，他差不多我到哪里他就跟去，那爸爸妈妈就为他预备便当啊，就带去。那一天到下午非常晚的时候呢，大家都没得饭吃，而且耶稣说门徒要走的时候呢，我担心他们回去的时候路上会饿或怎么样，所以我就说你们就坐下来。耶稣说我知道那个孩子会拿东西，所以耶稣叫门徒说你们去问看看谁有，其实有一些人是有带的，然后说你们当中没有有吃的，那个男孩子一二话不说，我这里有两什么五饼二鱼，就他以为耶稣肚子饿要吃了，他就舍不得吃，就拿给耶稣。他说这个孩子的爱心真的很大，也因着这个孩子的爱心，结果怎么样呢？神迹奇事发生了，这是耶稣给他回答的。哇，他听得很高兴。然后再问第二个问题，他说，主耶稣，如果你爱世界上的人，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才可以得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都在问。耶稣说，现在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可以看。然后他跟天使就往那个天堂的门看去，啊，刚好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他死了，刚死，那灵魂呼就飞到天堂门口。他要进去，天使不让他进去。听说你没有信耶稣啊？哇，那个哲学家破口大骂说，什么要信耶稣才能够进天堂？你们不是圣经里面说神爱世人，那我是世人，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够进天堂？那个爱是假的。天使跟他吵，而且他是哲学家，头脑很棒的，讲的话都很一针见血的。但是天使不让他进去，但是他说，哇，那个是假的，你们这个是假的，这样那么大的嚷嚷的。突然间里面有一个声音说，让他进来吧，好像神发的声音。天使听到说，好，那你进去吧。你知道他说，你看，我是成为全世界里面第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进天堂的。他一走进去，有很多天使还有人就会，哎，欢迎欢迎欢迎，第一次来天堂，就跟他介绍，你看这里多漂亮啊，你看这里风景是漂亮的不得了，你从来没有看过的。结果他越走进去他越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生命里面的肮脏污秽全部浮出来，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哲学家，里面充满骄傲贪婪，什么都有，而且那些东西呢都一直浮出来。他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一个，他可以感觉到，他好像什么呢？他那个谁的描述得很好，说好像是一个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人没有穿衣服就晾在大家的面前一样。大家都那么干净那么圣洁，而这个人呢脏得不得了。所以他越走进去他越受不了。为什么呢？这是我下礼拜要讲的。因为里面有一种光，不是太阳的光，是神的光。那光照出来的时候，他 他所有肮脏污秽全部彰显出来，他受不了。结果怎么样呢？他越走越进去，越受不了，最后向后转，往外冲，就跑到阴间里面去了。阴间不舒服，但是总比在那个光明之下好一些，好感受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跟你们大家讲，在1758年有一个瑞典一个出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Emanuel Swedenborg。 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Heaven and Hell， 天堂与地狱。他本身是一个科学家啦，是皇家的科学家。他后来呢到英国去那个休息的时候呢，开始对神学很有研究，很有兴趣。后来呢在他祷告当中，他好几次被提到天上去。所以他还没有到天上，他还没有死之前，他就将天堂跟地狱很多的他所看见的就描述下来，跟圣经很像。而他里面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他碰到有一些人在阴间呢，然后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我是自愿来的。他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你自愿来，怎么不到天堂？你不，他说在天堂很痛苦。为什么？他说我的肮脏污秽受不了。那种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的光照下来之后，我受不了。所以我只有怎么样？只有来到这个地方还好一点，虽然很臭、很热、很脏、很乱，但是总比到天堂去好一点。这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是人自己选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在提到天堂圣城的荣耀的时候，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讲说，我可以去吗？我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基督伸着双手欢迎你，但是能够进去的，除非我们愿意让耶稣的宝血洗涤我们的生命，除非让我们生命里面装着耶稣基督的爱跟恩典。虽然我现在还不完美，因为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但是我愿意天天跟随他走，有一天他会来接我去，那是他的应许。所以换一句话说，那个决定权是在你，当你愿意的时候他就欢迎你。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就帮助带领我们，借着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主你的爱跟主你的恩典。愿主你成就奇妙的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还可以在这个世界活多长、活多久。当然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活多长、活多久，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被洁净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你，不要再被魔鬼甩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搞得乱七八糟，让我们跟随你，行在光明当中，行在真理的爱里面。求主帮助，求主带领，让耶稣基督的形象、阿爸父神的那个慈悲怜悯，还有阿爸父神的公义跟圣洁，就印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有那个蒙恩得救的记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主，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这个样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晨祷诗歌，112首。
每当我将要离去，神荣耀。 光彩，何等喜乐让我进入你心，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去光彩。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愿意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求主赐福，帮助我们，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成为蒙恩的，成为得祝福的。求主帮助我们，谢谢。当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盼望能够得到勉励，愿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在主你的国度里面，特别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位在你面前是被落掉的。所以我们看到天上的荣美，地上这些事情有一天都会过去，纵使我们可以活到100岁， 也会过去，因为地上所有的都是暂时的，也不完美，唯有在天上是最完美的，而且有永恒的价值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最好的选择，求主带领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没有忘记我们要成为你的孩子，求主保守。弟兄姊妹，有在这里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谁还没有信主，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举手，有没有？还有我们当中，我们的家人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你盼望你家的人可以信主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举手。好，感谢主。好，我们的孩子还没有信主的，请举手。还有我们的父母或者配偶还没有信主的，请举手。好像很多哈。好，好不好？我们就把手举起来，我也帮跟我们一起手举起来。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候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也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好器皿，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求圣灵跟我们同在，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为他们祷告，让我们全家归主。我们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落掉的，求主帮助，求主扶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太好了，感谢主。